愿姊妹午安，一起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将命倾倒，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主啊，我们愿意立志在你面前，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愿意效法主，主啊，去寻找世上人，用一生为你而活，因为你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愿意将身心全然献给你。主啊，这诗歌表达我们众人，你的儿女，主的门徒。对吧，无论在怎样的世代当中，我们的心智将自己愿意献给主，主你就悦纳我们的心智，给我们午后的专注，能够在下午的时间仍然在你话语面前蒙圣灵的帮助。对吧，不配的仆人也求主你自己亲自扶持，让我们让孩子自己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让弟兄姊妹按着神的心意来聆听，不是从人来的道，而是从神来的。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们借着下面的三堂的信息，今天下午跟明天两堂，一起来思想这个我们门徒在世上生活当中三种关系。一种是与主的关系，也是所有关系的核心。另外思想门徒与门徒之间的关系，还有门徒与世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还记不记得当年有没有在路上跟车的经验？跟如果一个会开车的人，你在后面说没有手机的时代哈，跟别人开车有没有跟丢了？有没有这样的有吗？啊，你们都很诚实哈，嗯，跟丢了。大约30年前，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浙大读书，那我到芝加哥，我在印第安纳哈 ，Suspen 的小地方，在那里读书。到了芝加哥呢，我的同学说你就跟在我后面。但那时候30多年前没有手机哈，啊，印第安纳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比较朴实，开车呢你稍微打个灯，别人就让你了啊，路上也会打招呼的。芝加哥跟印第安纳就非常不一样，芝加哥是大城市啊，开车呢你打灯别人不一定让你，那别人打灯呢，我们乡下人就会让他，我打灯人家就不让我，所以我的同学让我跟着在后面。他说我说去哪里，他说你就不管，因为也没有 GPS 也没有手机，他说你就跟着我。我一上 highway 高速公路，我就天哪，芝加哥这个 highway 这晚上啊，我说这怎么跟呢？一旦他被人插进来以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他跟我也没办法联系，车速好跟火箭一样的。然后我就中间就开着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他，我就稍微客气一点跟他的车距有没有一辆车的距离，啪就一辆车就进来了。再过一会儿我又让一点，又一辆车进来了。完了，我就天哪，这个我的同学，我就还盯着他前面两辆车前面的车，我就不知道，越来越混乱，后面我就不知道我的同学到哪里去了。我都记得那个同学怎么救我。大家知道哈，这是乡下人到城里来，晚上在芝加哥的 highway 上，那我的同学真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有手机啊那个时候。哎，我的同学愿意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哈。你们怎么办？还这种情况你怎么救？如果你开车带一个朋友，你怎么救后面的人？减速减不了，你在冲啊！哎呀，你们都知道，还是你们当年就知道，还是现在才知道？哇，我不知道这个招哈，我们乡下人都不太用的这个。他就我就发现后面几辆车啪啪啪 啪都走了，哎，我的同学的车出现了，哎，他打了紧急灯，这一招好厉害，这是我刚刚上还未不久哈，哎，他打紧急灯以后，边上的车都走掉，而他就出来了，我说哦，又跟上了。这个跟车经验让我刻骨铭心，因为那个要丢的话真的是大海捞针，找不到同学了。这个跟车经验让我们知道，在一个非常纷乱非常复杂的形势下来跟从一个人是有多么艰难的。而且我中间一直盯着他还盯丢了，但是中间跟车中间我发现我需要他的帮助。你看他用一个特别创意的方式，我当年完全没有想到的，哎，他就打个紧急灯，你们现在都会，你们可能很早就，你们在大城市生活可能就会带别人，那我要带他的话，他丢了我就不会这一招，要是我在前面带就麻烦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跟随主，我们都会跟别人跟丢了这种经验啊。但是跟随主的时候，尤其在纷乱复杂的世俗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有很多的吵杂，有很多的拥挤，有很多的搅扰，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跟？所以我想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门徒跟主之间，这段经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它的核心的意义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想做一个多结果子，一会儿会解释果子是什么意思，多结果子的生活，门徒要过一个多结果子的生活， 应该要紧紧的与我们的救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我想这个信息你读过以后，不管你怎么理解那里面的枝子截掉、砍掉、火烧，具体怎么理解，这个信息都不会错过。要想多结果子，我们要紧紧连在它里面，缠在它里面，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与树连在一起一样。我想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来首先来看一到四节，前面一到四节我们看到与连接当中，我们看见第一个方面，修剪跟结果子，一到四节，刚才弟兄给我们一起读了，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要对那边，对着那个 OK 好啊，谢谢，你看需要引导。门徒跟主的关系里面连接哈，第一个我们来看修剪与结果，第四节，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果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缠在我里面，我也缠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缠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缠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这段经文主耶稣首先解释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是农夫是栽培的。对以色列人来说，犹太人来说很清楚，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葡萄园之歌，他们很清楚以色列神用葡萄树，耶和华神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所以主耶稣这地方讲的，特别是他是真的葡萄树，不是历史上那棵葡萄树，曾经神从埃及把他挪移出来，出埃及神拯救他，神指望他结果子，指望他结好果子，他们却结野果子。所以那棵葡萄树其实以色列在历史中间不能够完成耶和华神将他们托付的在仆人里面的领袖，这成为外邦人之官的这样的使命。所以耶稣来了，他是真的葡萄树，他不是以前的以色列。主耶稣天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看继续看，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地方有些弟兄姊妹误解哈，他就开始这样的望文生义来解释这段经文。他说我还是属于主的，只是不结果子的，我是属主的但不结果子。请问这样会不会有问题跟后面的理解？他说我仍然属主啊，已经你看属我了就属基督了，但是我不结果子的属基督，仍然属于基督，是这样理解吗？你仔细再看后面哈，这地方属他是指在那个树上，但是很可能因为不结果子枯干了就被剪掉，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整个生命的形态，不是看这个字眼上望文生义说，然后就产生一种不结果子的属基督的人，那样的话跟解经跟这一段整体看起来一会儿会有很大的困难。然后不结果子他就剪去，那结果子呢他就修理 pruning， 就给他修剪，使结果子更多。这是结果子他修剪跟不结果子的 截掉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地方修剪的时候用的方式是用主的道来修剪，他说讲给他的道你们已经干净了，就像他在前面十三章的时候也是，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当然有一个不干净的犹大。然后枝子如果不缠在，他说第四节你们要缠在我里面，这个缠呢不是经常的意思，英文版是 always， 总是在我里面。所以中文这地方不要理解成 often， 你们经常在我里面，不是你们总要在我里面，总要住在我里面。英文里面以前古代的英文叫 abide in me， abide 就是很紧紧的跟我连在一起，所以英文好多个 abiding in me， abiding in Christ， 这个词古代的英文诗歌常常会有 abide 这个词，今天我们翻译成现代版 remain in me， 就是也是这个 remain always in me， 一直在它里面。这个原文是用希腊文是用现在时是总是的持续的在它里面，所以 abide in me remain in me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字就是你要总是在我里面，那我也在你里面。枝子如果不缠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个好明白。我这个对巴勒斯坦人知道，葡萄枝子要连开，一连开一结开很快就干了，不怎么可能结果子这个image 这个形象他们看听起来非常容易明白。然后他说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耶稣的信息非常清楚，这里 对这些农夫，对这些农牧的社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听了就明白。所以耶稣讲到，不像我讲讲到哈后现代啊，或什么世俗化了，耶稣没有这些大词汇啊。耶稣讲天上的飞鸟也立了百合花。如果用演讲这个词哈，不太恭敬对耶稣。如果用演讲学的话，耶稣是人类历史当中少有的大师，他可以非常处境化的跟一群人讲的东西是他们飞鸟看得见。你看我还要去查圣经，我去查的是什么例子啊？我的师母以前说，你怎么老是讲二战的历史，你的东西老是都是二战哲学，都是这些哈。他说你看主耶稣飞鸟百合花葡萄树，一讲人家都懂，你那个一讲呢，人家还要花时间去理解你那个例子啊。他帮助我哈，师母是很谦卑的，但是他听到很辛苦啊，他要替自己听到，还要替作为传道人的丈夫听到，还要替会众听到啊。他替自己替牧替我替做师母的，你们多为师母祷告啊，做师母的不容易。一般牧师讲道讲不好，一般会众不太直接的提醒哈，多半师母会帮助。主耶稣这里讲到，就是用这些非常浅显的比喻来指向问题的核心。这地方显然，葡萄枝子不在树上，你不可能结果子。耶稣，就是讲这个例子。刚才也讲到，就是刚才也提到，诗歌里面也选了、这个离开了我，你们实在不能做什么。刚才唱的诗歌，好，选的诗歌非常的适合今天的信息。离开了他，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首先第一步来，首先看到我们与主的连接当中，我们与主的关系，门徒跟主在这样的时代里后，在世俗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紧紧跟他连在一起。那首先从修剪跟结果子，这个修剪它跟切除不一样，切除就像犹大那样，它跟主没有关系的，枯干了。这里无论后面丢到外面烧了还是剪掉了，那个都象征着审判，跟主没有关系的人。他表面上看起来啊，这地方属我不结果子，他表面上在树枝上，就像有些人表面上是在教堂里面，他甚至也受洗了，甚至在教会里面时间也不短，但是里面跟主没有连接。这种话提醒不只是对弟兄姊妹，对每一个人。你知道有个教会的牧师讲道讲了好一段时间，其实会众都知道他没得救，他有一天讲了。那个牧师在台上悔改了，讲那篇道的时候，圣灵工作那天，牧师悔改了。结果会众里面属灵人还很多，属灵人都知道，牧敢指出来牧师没有悔改。那天牧师悔改了，教会欢腾了，牧师悔改了，牧师悔改了，终于悔改了。因为那些属灵人知道那个牧师照本宣科讲的东西，自己其实自己并不清楚。但是感谢主，神怜悯那个仆人，讲着讲着，他那篇自己悔改了。所以今天怎么，我们有些人看起来哈，在那个连接上，但是其实他生命上没有一种 vital union， 这地方跟基督的连接没有生命的连接，不是外在形式的，不是事工的联合，不是表面的参与，只是奉献，也不是侍奉的参与，它是生命里面因着圣灵重生的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所以这地方来看呢，第一步首先它要被修剪，要多结果子，要修剪，这个是很容易理解。但这修剪呢，就是相当于管教，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呢，他如果被世界挤住了，就像撒种的比喻里面，很多世界的今生的思虑被挤住了，所以神就许可我们在艰难中间发现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所以神就让我们知道里面挣扎，许可我们挣扎，借着教会属灵的长辈、牧师、长老或者其他同工，爱你的属灵长辈引导你，发现你眼前的挣扎是可能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很可能跟主的关系上，你仍然是重生悔改的得救的基督徒，但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被挤住了，不结实。在这种情况叫修剪了，对吧？它仍然连在里面，没有断掉，没有枯干，但是要被修剪，修剪使得结果是更多。我自己在农村长大啊，这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哈，我是师母嫁给我是下嫁。但是有一点我比他强，农作物的一些增长的道理、生长道理我比他懂。他是在什么地方玩到的？我是在田地里跑，是爬，从小掏鸟窝，是满山遍野海里游泳哈。我是人家在游泳池里游，我在大海里游哈，就是这样的哈。但是我告诉他，这些农关于葡萄树的道理，我就比他懂了。他是在炮舰上长大的哈，在那里他的小孩玩的地方是在军舰上，巡逻舰驱逐舰上面是他的小孩玩的地方。我是大自然里面，我家种葡萄，那我哥哥都会在春天的时候，因为长了很多就剪掉。我小时候还说哦，剪掉 多长几个多些枝子，不是多长一点？他说不不，这些都不长，特别下面根下面靠近，他很快就剪掉了。我那时候都觉得好可惜。他剪完以后，他不，你不懂，你以后再看。剪的时候呢，他往上抽，然后往上长，然后他后面架子一搭，以后就长了好多。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作物哈，它开，它前面长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开得很小，果子非常明显。这个是特别有趣的树啊。当然，你要是要结得好，我看我哥每年做的都是修剪的工作。这基督徒也是一样，要让我们的生命果子丰盛，神爱我们，管教我们。管教是个很大的话题，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说，神爱我们，他管教我们，管教从来都是爱，就像我们管教儿女一样。但是信徒需要分辨哪些是为罪，哪些是为自己，有些是就是神爱我们的管教，哪些是被神就是要被神修理的哈。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怪别人，怪外界的原因，但是殊不知许多时候神用一些艰难来修剪我们里面的东西。有些时候借着疾病，有些时候借着夫妻的关系，有些时候借着孩子、工作上、老板等等，神修剪我们。我记得我虽然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哈，在父亲这边算第二代，母亲这边算第三代以上哈，就是对管教非常不熟悉。小时候在家里长大是挂名的基督徒，直到后来到美国重生悔改，听过这个管教的词，从小在教堂里面就听到，修剪啊、讲道啊这些都听过这些，但是没有体验。后来九三年在印第安纳信了主，然后就是很理性的一个人哈，重生悔改的时候很清楚神，经常呢也把我的见证发给大家的哈，看我的重生悔改虽然是科学理性哈，那些信仰理性整合等等这些入门，但是悔改那一刻却不是科学跟信仰整合清楚了，理性跟信仰整合好了，是因为被主关照悔改，发现自己是很骄傲的人，被主就是被主圣灵关照悔改了，很清楚很戏剧化的悔改，很清楚自己重生悔改了，但是自己里面很喜欢有理性啊，有骄傲啊，不说出来心里就会有的时候会自以为是的东西很多。所以有一天带领我信主的牧养我的是赵约翰牧师，有一个那天教会传道人也像今天这种类似，请了个外面的客座讲员来讲道。晚上呢，我就带他开车到牧师家，到天很黑。我记得快到牧师家的时候，那个弟兄，那个传道人就问我一句：“弟兄，你知道牧师家怎么开吗？”我不知道我开车有没有露馅了哈，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就随口就说：“啊，牧师家，赵牧师家摸都能摸得到。”我就这样说了一句，刚刚说完，就从那个出口，一下就错过了。该右拐的时候没拐进去，正夸口，我摸都能摸得到，就从那路口过去了。哎呀，这个我不知道脸有没有红哈、啊，我就那时候就那叫尴尬窘迫、啊，但是我一直都忘不掉那个弟兄哈、啊，那个弟兄的名字什么哈、啊，他也是被主重用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是，我今天都记不住他是谁了，但是我记得他温柔的声音啊，他说：“弟兄啊，主很爱你。”我想主还爱我，这么难背哈、啊，刚刚夸口。我到好多年之后、啊、我这个比较愚钝、啊、好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哦，这叫管教，刚刚夸口摸都能摸到、啊、太自信了，就在夸口之后不到，真的没到一分钟就叫噗就过去了。哎呀，该怪那个弟兄的声音好温柔啊，主弟兄啊，主爱你。好些年之后想到这些经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想到主真的是温柔的调教我，看到一个理性主义然后科学至上，就是自以为是的一个人，然后自我奋斗，然后在信仰上也经历着戏剧化的归信，归向了主，然后成长过程却很辛苦，老是动不动就回到理性的思维，动不动就回到自己里面的、那些过去的思辨啊，过去的自以为是的东西，习惯了那一套靠自己，然后嘴巴不说出来，在教会不能夸口嘛，在心里会有骄傲，偷偷的夸口，你看像这种情况就露出来了，摸都能摸得到。主真的是很爱我、啊、在这些事情上借着像主的仆人，就在那一天就像天使一样告诉我，解读我那个窘迫的是主的爱，原来我就顾面子，我的窘迫，我的尴尬是顾自我中心，我的感受，哎呀，在客人面前丢脸了，但是弟兄主的仆人的解释是主爱你的，这个弟兄你看你一夸口他就修剪你，现在一夸口他就修理你，他不是爱你吗？你看他转了好多弯哈，他看得很自然的告诉我主爱你，那我就转了好多弯，很多年之后，哦，这就是主的爱，原来让我借着这个尴尬，这算小事，弟兄姐妹，开车开错夸一个口，就错过，这在许多人看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在生命当中，神用许多来修剪我们。我们过去许多人很会读书，很会做生意， 做事情自我奋斗都靠自己。有一个老弟兄告诉我说，没有猛龙不过江的，在美国牧会要谨慎，会众里面坐的都是很有能耐的人。我说我有体会了，刚刚出道牧会啊，讲什么话都有人纠正的哈，因为各行各业的领域里面专家都有啊。现在 ChatGPT 一看那更是的哈，最近就有人提醒牧师，你那个讲的不准确啊。我说哎呀，谢谢提醒。他我讲某个人的时候，他就查 ChatGPT 啊。这个是对传道人也是一个考验，但是主也很爱我们，让我们更加谨慎。所以在侍奉中间也是，我很喜欢用自己理性推理规划啊，我规划不好的是很喜欢讲道理啊等等。在婚姻中间也是，在家里我很会讲道理，师母讲不过我，然后我就期望他讲不过我的时候听我的。你看这个期待有多么可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人说家庭不是法庭，我就是把家当作讲理的地方，我认为我赢了你就应该听我的。你看这年轻的丈夫嫁给我很辛苦啊，当年他很羡慕我奉献给主嫁给我，结果嫁进去以后发现，哎呦，这个弟兄真是很不好搞啊。有一天他说了，我说了一句话，我真的醒过来了。他说你只爱你自己。我说我怎么爱我自己呢？我你看哪一天是我很忙啊，非常忙，然后我就反驳，你看我哪一天晚上是不是服侍那个探访开会培训，讲到的时候也是一讲到那些比较难的地方，或者是挑战弟兄的姐妹的地方，我就会说，比如说讲到柬埔寨生活，我讲到豪宅奢侈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加一句，哦，豪宅当然了，主也可以用。师母说你怎么那么多当然呢？一当然了，弟兄姐妹就觉得，哦，我不是奢侈的，其实是我里面害怕，我看到别人眼光盯过来，我就腿就发软。我是五个孩子的老幺，你知道五个孩子的老幺是在家里都讨好人的，我借着讨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习惯了。父母你看五个孩子，我父母年迈的时候生了我，年纪大的时候生了我，尤其我父亲的时候已经归主了，哎呀，我是就是父母的，如果女生的话叫掌上明珠啊，在父母手中是，因为这是哥哥姐姐的宠着我。这么一个人不会还习惯讨好人，又加上虚荣，在学校里面被老师称赞称赞习惯了。在牧会里面发现我奉献传道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夸我，哟，你读这么多书奉献给主，哎呀，这弟兄还爱主啊，舍己啊，一做传道人怎么就不提这些呢？不是我的毛病了。我说好像前几个月的我跟今天的我是天上一个地下。我说是不是因为拿薪水就这么多批评呢？后来也想也不是哦，薪水也没多高哦。我不是抱怨哈，就是比起弟兄姊妹的我都可能一半三分之一都没有。那我就想那为什么呢？原来自己里面不能被批评，这个看不见啊，但是弟兄神就借着我牧会来修剪我。我有的时候还劝弟兄姊妹，如果当然是主呼召唤，我说你去牧会的话成长比较快一点。那不一定，神不一定让很多人都去牧会，每一个人只要正确认识自己。以前出了问题我都是找外部的原因，习惯了，后来发现哎呦，这就是老我里面的东西，修剪修剪啊，牧会修剪比较快一点点，因为别人比较多提意见。我不是说定长老没人修剪他哈，你做长老的话，大家大概你又钱放到教会，精力放到教会，又不拿教会薪水，那大概别人不敢剪你哈。但是敢剪朱牧师的可能就会多一点哈。当然朱牧师没有跟我说任何你们修剪他的事情，但是这个修剪是主是修剪者。弟兄姐妹，就是你看像我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什么都靠自我的人，哎，牧会中间哇，哪都不舒服，因为原因归结到我不愿意被批评。一个不能被批评的人，你看牧会当中遇到多大的艰难。哎呦，我曾经没牧养几年就想逃到加州来，结果到一个地方以后面试以后，弟兄姊妹，这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讲的一个毛病，我到现在还没改掉了，我还要被剪。我到一个地方讲到，结果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我原来 Notre Dame 一起读书了，远道过来听到，听完以后他想提醒我，就是我的好朋友提醒我都很小心啊，你看看我这个人做人做成什么样子啊。我讲完道以后，我的一个弟兄他真的跟我关系非常好，他那时候比喻，他说如果你做马克思我就做恩格斯。我说什么意思啊？马克思去写资本论，恩格斯给他钱对吧，他说你要去读神学我就供应你，就大概这个意思，就这么关系。那天讲完道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是不是讲道讲得比较快，讲得快比较容易一点，讲得慢比较难一点。这是大概二十年前左右哈，提醒我讲道讲得太快了。你看，这是我的好朋友提醒我都这么小心啊。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也侍奉主二十多年了，讲道讲得很快，这个事情毛病还没改掉，所以还继续要修剪。今天有一个姐妹提醒我，其实非常客气，哎呦，你讲得好，你讲得很有帮助啊。有人可能觉得你太快了一点点，你们提醒我太客气了。我后来发现啊，连我的好朋友提醒我都那么客气，这是我的问题。所以今天姐妹，你看毛病还在，还继续修剪，还继续聆听那些神借着圣徒弟兄姐妹，甚至借着环境，借着你的生活的际遇来帮助我们。敏感的人他会慢慢会听中间有主的信息，会帮助我们成长。神借着可能不好搞的老板，借着夫妻的磨合中间，多想想我在这地方有哪里需要改变的。一直是我跟师母辅导别人，我们辅导的方法从来不隐瞒的，就告诉别人你夫妻有矛盾坐下来，有的时候分开先讨论，先辅导然后坐下来，我们最后都是说你在这次冲突当中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调整的，你有没有自己做错的地方，不然对方不好，对方刺激你。有个姐妹打电话来，牧师，我的丈夫打我扇他耳光，哇，家暴啊。我那时候侍奉有一段时间了，我就很温柔的问电话里问这个姐妹，弟兄打你之前你做什么了？我不太会辅导，对不对？我们很熟的，我跟师母辅导他很久了哈，我们敢问。他说，哦，我先扇他一个耳光。你看就这样子了。所以人有的时候我们成长啊，就是要只是看到，你如果听的话，哎呦，弟兄这是扇姐妹耳光，这是家暴啊，赶紧报举报，对吧？多问以后，哦，姐妹也需要成长了，你先扇他耳光，固然弟兄不要还手哈，姐妹要扇你的话，你千万别还手。你被姐妹扇不算家暴，你扇过去很可能就是家暴了哈。但是我不是鼓励你可以和扇哈，或是说哦，姐妹有的时候推你一下，你反推过去，那麻烦很大。我讲的是在这地方，我们神借着一些事情来修剪，神已经有信息帮助我们，我们要听得见。就像我出信的时候听不见，那个尴尬其实是神借着传道人的弟兄来提醒我。但是今天神也借着属灵长辈在你边上，他够爱你，他也冒险跟你说，这地方可能需要有点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会长进的人，他会知道，哦，神借着一些事情来修剪我了，是我需要成长，使我们结果子更多。那果子什么意思？这里果子不一定是福音的果子，从上下文里面看，这果子更像主耶稣说是祷告更加有效的那些生命的果子。果子通常指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哈，这是圣经讲仁义的果子，这地方就是指生命的仁义的果子，使祷告更加有效。所以这个果子是让你神借着不断的这个主人修剪，主耶稣这个剪啊、修剪、修剪痛啊、管教啊，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生命更加丰盛。所以那些谦卑的在痛苦当中、在挫败当中，常常去问主啊，你有没有借着这个事情来修剪我，常常问这个问题，问对问题的人，他其实生命一定会成长。如果都是在一种挫败里面，可以找人辅导，但是都是别人错。如果你的冲突、你的痛苦里面都是别人错，那最好求主帮助你，圣灵关照你，也给你赐下属灵长辈在边上，够爱你，也够勇敢，来告诉你，弟兄啊、姐妹啊，可能这地方主在修剪你了，借着一些困境、借着难受来修剪你，要么优先次序，要么与人相处自己的问题。所以主也修剪我们传道人，所以也修剪每一位，不一定做传道人才被修剪，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是在树上的，跟他有连接的，为了你我们结果子更多，他都会修理，他都修剪。就像父母爱孩子，你没有看到孩子不听话不修剪的，教会我们传道人家孩子啊，有的时候都不少哈聚会。有一天我们家儿子看到，因为他遇到事情，师母就会跟他讲，你不能怎样怎样，他就看师母没有去同样的去提醒其他别的孩子，他就有点好，有点就妈妈你怎么只说我，师母语重心长告拉到一边，因为他们的家长也都在这里，他们的爸爸妈妈来教他。有些情况师母可以教导教会啊，可以教导一些事情整体性的，但是许多时候是家长自己的责任的，可能也说不方便讲。尤其是如果有些孩子可乐倒在我们的地板上，在我们自己的地毯地方，我们不好讲啊，是吧？那这时候可能他们的家长讲更方便。这些都是有些修剪是神给一些特殊在边上的修剪，但是我们的角度要聆听管教的信息。修剪，这是神在我们 基督徒，我们常常思想神，如果能够讲常常神有没有借着处境来管教我们，借着人事物来管教我们的时候，这一类问题就是一个谦卑。问这一类问题的人一定会长进，迟早会长进。而且今天已经生命很丰盛的人，多半中间都是常常这些这样过来的。第二方面，葡萄树跟主门徒跟主的连接，是看到这地方是一个顺服跟祈求，或者说神的话语跟祈求，五到八节。怎么样能够生命更加结果子？第五到第八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耶稣这地方继续强调前面连接的重要性， 但是这地方又加深指出来，反过来说，如果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地方不能做，不是说你不能够上班，不能够养孩子，是不能结果子，你生命不丰盛，离开了他，我们生命就不丰盛。这地方特别前面也提到的，我们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哈，那这地方特别强调，他说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这地方讲到跟主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话语上的连接。我们很容易想到，很容易说 abide in me 和 abide in him， 在藏在他里面，或者是总是在他里面。怎么在他里面呢？在他的话语里面。一个人爱主的时候，他不可能不羡慕去读主的道的。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火热，我后来想那个中间冷淡原因在哪里。我那时候都有点极端，我觉得去参加团契啊，一晚上就查几节经文，哎呀好多人讲来讲去就在那几节经文，然后有的时候还挺啰嗦的， 我觉得哈，然后我就晚上自己躲在家里会读好几章的圣经。刚信主，我要从圣经里面去查考这位拯救我灵魂的这位耶稣，特别福音书，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去团契只读几节，在家里可以读几章，深入研究几章。那时候也没有 ChatGPT， 也没有Google， 很多都没有。那时候就自己在那里研经，资料也不多。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渴慕主的道。后来因为忙碌等等，有许多被挤住了这一块，这个激情啊，对主的道有减低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不如初信的时候了。再后来读神学的时候，花很多时间研经，研究神学啊、原文啊等等神学。后来再做传道人以后，读经又替弟兄姊妹读，一读经就想怎么讲道。哎呀，就是后来又发现，这个我作为主的门徒，我需要在他的话语上与他连接。灵修这地方特别指灵修 ，spiritual reading 就是指灵性的读经，在中世纪的时候所谓的属灵读经。那个读经常常主的话在那里默想，慢慢的读，默想反复在那里咀嚼思考，然后沉淀在心里，有些步骤在如果你去简单去查一下哈，叫 Lectio Divina， 那就是属灵读经或者神圣读经，就是翻译成英文叫 Divine Reading 或者叫 Spiritual Reading， 那英文叫 Lectio Divina， 就是中世纪常常在修道院也在一些平信徒中间操练了一个默想读经的方法。它不是研经学术性的，今天你资源非常多，信息最不缺的就是信息了。但是今天的人有一个问题，信息很多也很容易拿到，甚至免费的到处都可以。今天比如说你要研经，我跟你说很快怎么查一下黄牧师讲的是不是，你就查约十五，约翰福音十五章，打进去马上就出现逐字逐节解经，你马上就可以检查这个人讲的对不对，而且那个还比较可靠的资料，你可以在五秒钟内来检查这个人或者查经的弟兄姐妹或者传道的人讲台上讲的是否符合圣经，很快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信息的资源越容易免费越快，你越不知道，越不容易慢下来去消化这些信息，就是这叫做自由的晕眩，太多选择了，太容易了。结果呢，一个古典的操练如今默想，把主的话内化消化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这个艺术或者这个操练却被弱化了。在牧羊中间也在自己成长中间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反讽，一种讽刺啊。资源越丰富，但是里面越花少时间慢下来 来默想这个话变成生命，就有点像吃补费的时候，台上的食物越多，你去搅的某个食物的时间越慢。但是如果有个好朋友坐在那里，就可能几盘两盘菜，你可能因为坐下来交通，你可能会细嚼慢咬，你就可以对你的健康可能会更好。同样的道理，今天资源非常的多，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慢下来来消化，让主的道变成生命的一部分的这个操练，这个艺术却越来属灵的艺术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与他连接的时候，不要变成一个抽象的一句话，而是这个古典的操练，今天其实资源多了，却我知道很多属灵长辈做得非常好，因为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这样做过，所以到年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你们一部分了。那对今天的年轻人就是相当大的困难，他们很快拿起手机就知道很多东西，但是知道跟行，中国人知道知跟行是距离很大的，是吧？知要变成行，是一个质的改变，从头 head 到 hand， 中间从头到手，这个过程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唱的诗歌很好，我们更像耶稣，更像耶稣，更像耶稣是成圣的目标。但是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操练，从来不要在我们这时代失传，尤其在信息爆炸很方便的时代。所以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与主连接的一个根本。我们恋爱的时候都知道，我很喜欢就谈到我们恋爱哈，就是我家里如果小偷冲到我们家，没什么可以偷了哈。但是有一样东西，如果着火的话，我要抢出来是师母写给我的情书，哎。你看恋爱的时候，我写给他的也一样啊，我写给他，他看不懂，有的时候看完还问他，问我岳父，哎，雅敏这地方写什么意思哈？而且情书给岳父看了哈，给爸爸看了，他就这样子啊，为了了解我在讲话什么意思，他写过来也是，我也是很认真的读，哎，这话什么意思哈？你对相爱的人，他写过来的文字，你是这么花心思去了解，我们对主的道有没有一样呢？所以我们主的话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也是一个不会出错的指标，到底是否看重慢下来去思想。当然有很多读经的方法，有人用麦琴读经计划，每天四章，早两章晚两章也是可以。对有些人来说四章一天太多，有人一天两章，有人一天一章。无论怎么样，我对大家的建议或者说给大家的提醒是，每天都有主的道在里面，最好早晚。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只有早上太匆忙了，午间也好，但是都有慢下来去看这段经文，不一定马上当天用在你身上，但是那个话对你的提醒，有的话在里面，祈求就给你成就。这地方说哦，有求必应多好啊，芝麻开花，芝麻开花，你就芝麻是不是开门？芝麻开门啊，这个一千零一夜里面哈、啊，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真的开门吗？啊，这地方说有求必应，你看什么前提啊？这个大家应该耳朵会竖起来啊，有求必应，什么条件？圣经有秘诀的、啊、祷告他会听的秘诀，什么条件？哎，按照他的心意，一个藏在他里面的人，你求了祷告他会听的。哎呦，这个是可是我们喜欢的事情。好的，谢弟兄姊妹来跟我们讲请教所谓属灵的秘诀，哎，你怎么样祷告主会听？那我说你真要听啊，我要告诉你，你要不要去做？那当然，神要听的那个秘诀一定要。那我说要藏在主里面，他说那啥意思？那我要常常祷告，常常读经默想主的道，跟他保持生命的连接。哇，那太难了。乔治穆勒 George Miller， 乔治穆勒是英国的孤儿之父，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哈。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孤儿院里面，孤儿没有面包吃了，没有奶喝了，结果他让大家把碗摆开，是吧？就开始谢饭祷告，结果在谢饭中间，有人就送牛奶来了，送面包来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看穆勒传的时候，穆勒一生有数千次到上万次的祷告主都听了。穆勒就是一个现代神人、啊、那你要一定要看看穆勒到底秘诀是什么。他祷告蒙，他真的是祷告主听了。我看到一个故事，他讲到他要去从利物浦到魁北克到加拿大去讲道，那天雾很大，团长不爱开哈，雾很大不开嘛，就是他不相信这个能开。但是穆勒心里他有信心的恩赐，信心恩赐跟救恩的那个信心不一样，他知道神要成就事情，他知道他不会耽误去魁北克讲道了。我就没有，我在芝加哥昨天 delay 再 delay 的时候，我就跟朱牧师说 delay sorry 又 delay， 我没有说我一定礼拜六早上十点准时到纳斯维加斯讲道，你飞机开不开我都要到，我没有这个信心哈。我只能让朱牧师你留意一下那个 flight number 会不会后面再变哈、啊？但是这个船长告诉，这个穆勒先生就告诉这个船长， 船长说，穆勒就去祷告，在船舱下面祷告，求主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会到魁北克讲道，主自己干预，大概是已经风是不是把雾吹走等等，雾很大，不能开。船长也没错啊，雾很大。船长也下来祷告，穆勒说，点了吧，你就别祷告了，你根本不相信啊。所以穆勒就在下面祷告，哦，船长会走开还是怎样？后来过一会儿刮大风了，呼呼进风，雾没了。船长在上面说：“穆勒先生，不用祷告了，不用祷告，够了，可以了，可以开了，可以开了。”因为他告诉他：“你别祷告，因为你不相信啊。”他相信啊，这件事情，穆勒像这一类事情很多很多，多到就是数千次这种祷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话是这么说的：有人就去这样实践了。神在穆勒身上听到、看到一个我们在世界、英国或者大西洋两岸，从穆勒身上看见一个全然与主联合的人，为主做事的人，全然按着神的心意行的人，他的祷告主真的会听，数千次可以了，重大事情数千次。就像D.L. Moody 是我们芝加哥哈神重用，也是十九世纪英国复兴的布道家。穆迪到英国布道的时候，穆迪高中都没毕业，他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像那些剑桥、牛津、爱丁堡、那些大知识分子布道的时候，这批大批教授悔改。英国人看见这个美国来的这个高中没毕业的一个布道家，他凭什么让英国的这些大智就是智者悔改？穆迪显然没有这个学术的能力，但是英国人观察到，他看见一个人被圣灵垄断的人，就用那个原来的描述就是垄断啊，一个被圣灵垄断的人所发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穆迪没有学问的，没有世界的学问，他的学问不足以征服那些英国的高知们，但是穆迪身上是降服圣灵，让圣灵充满他的内心，他的布道带领了无数的人，不但在美国，也在英国大西洋两岸带领无数人归主。所以这些都证明了，这些真正是依靠主的，他祈求神会成就的。穆迪教会的父亲后来也发现不是穆迪本身的能力，穆迪教会有两个姐妹常年为穆迪祷告。这部真的教会也是一样，一千人伦敦会堂，他的信息造就整个英国。但是在斯布珍的教堂的伦敦会堂的楼下，有几十的上百人为他祷告，是这群人祷告在那里成就神的工作，不是本身斯布珍有多大的能力。所以今天怎么看见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工作在这里都是与他连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没有其他的法宝。恩典的途径很多，但是首要的两件是读经和祷告。如果哪一个讲员来今天跟你讲是新奇的恩典的途径，那你好像不需要操练，不需要很快就达到与神联合的美好的境界，你要特别小心。读经和祷告是神设立的恩典的途径，让我们更加过更丰盛的生活，更加的成长。如果今天在这里提醒的话，没有新的东西，没有写下论文有创意可以发表的东西，但是盼望大家知道，在世俗化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很容易拿到认知的资源，却确实不能慢下来来消化将主的道放到内心。我们也不能够用信心来祈求。那有人说，那信心祈求，我很想像成功神学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 Jostin， 他经过那里一栋 dream house， 他就要这个房子，要这个房子，后来要真要了，他就写下来说，你要有信心求，你要有信心求，好像别人得不到都是没信心。这些例子哈，成功神学、布道家等等，还有一些人，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会这种，就是一种心理的操纵，它不是按照圣经一种求的和神的心意。与主联合的人，其实神的旨意其实并不难。神的旨意，当你慢慢常常操练主的道，藏在你心里，常常默想主的道，你的成长里面，你是越来越明白主的旨意的。我们做牧师师母的人，做长老的人，我们很乐意。我们长老夫妻、执事夫妻、教会领袖很乐意帮助弟兄姊妹辅导，但是我们更愿意帮助弟兄姊妹在真道上扎根。你愿意在主的道当中自己可以吃东西，查经的时候不是为你吃，而是帮助你，告诉你如何查经能够明白主的心意。特别默想，灵修默想，把主的话吃进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常常这样做的时候呢，你遇到难解的生活的处境，你会知道主的旨意的。不是说不能去找牧师师母，当然可以，但是我想是自己的成长。第三，与主的连接，9-11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地方看见爱、顺服还有喜乐哈，这地方看见常在主的爱中，这好像很抽象。什么叫常在主的爱中 ？Remain in His love, abide in His love。常在他的爱中，这地方前面是讲，就像天父爱耶稣，耶稣也爱我们。那常在他的爱中，其实是指我们爱耶稣，也是被他爱的，在这样的关这样的情景里面，怎么样常在他的爱中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地方是顺服，又回到前面讲的话语一样了。这地方耶稣再次强调讲话语的时候呢，他说那前面讲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现在是遵守、遵行、遵守我父的命令。这地方与主连接非常重要的是一个顺服主的命令。顺服在后现代、在世俗时代里面不受欢迎了，已经强调自主、强调自刚才讲的自恋了、啊、时代里面。顺服是人不爱不容易的。如果你在生命当中，现在已经在生命跟随主多年了，已经操练习惯了，感谢主。如果还没有的话，要操练从细小的遵行主道、顺服开始，小小的事情开始，不要一步登天，马上学习，比如说解经讲道，马上就到处布道，一点点，一点点，从主的道里面遵行开始。有人很想做教师，还教主的话，他因为看了几本研经书也等等，他就想教。要谨慎啊，要多人做师父。我们当然要带查经等等，有些小组马上就轮流，所有的人都轮流在查经，在查经，自己都不太知道圣经讲什么，就要去做教师，教导别人。做教师的人有一个试探，大家知道了，就是被人尊重了，然后好为人师。雅各书提醒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的，要谨慎，因为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以前特别羡慕我的牧师哈，赵约翰牧师，他非常幽默。他讲到谈笑风生，非常风趣。然后在他的40分钟的讲道里面，我听了5年，他讲到，哎呀，好享受，跟你讲相声一样啊，你听了就是不会困哈。我说，哎呀，我做他的徒弟哈，什么时候能够？哎呀，就是我学了他好多东西，就这个没学会。我不知道那别人怎么风趣发笑哈。我的牧师笑点很多，他很快就找到笑点。但是常在主的道中，耶稣就讲的是要去顺服。我们在主的道中间，我们要遵循他的命令。我们的教师就像应该是像以斯拉一样的，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书7章10节里面讲，以斯拉是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怎么样遵行，然后教导。那个教师怎么做呢？教师是首先要考察，要明白理解神的道，定制在那里考究，然后自己去遵行，然后再教导。一个好的教师首先要明白讲是什么，所以他需要解经，需要理解神的道到底在说什么。第二，他要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再教导别人。最好的主日学老师，好的小组带查经的人，他自己要先这块第一步，大家比较容易。现在好多解经资料，当然你也需要被引导哪些资料用得合适。第二步是最关键的，你要去遵行，不是说你完美了才可以带查经，不是这意思，没有人完美。但是你有一个立志去理解神的道以后，还去竭尽去遵行。马克吐温讽刺美国的基督徒，他说花很多的精力在研究圣经的难点，在那些容易明白的那些命令上却不去遵行。马克吐温很像中国的鲁迅一样，指出那个时代的这是虚假的现象。研经最难的解经书在看，但是圣经说的要宽恕彼此、原谅、常常聚会等等哈，这些事情却很容易明白，不难明白的事情上却不遵行。在神学里面，大家以为神学学很高深的东西啊，的确也学了好多，的确解经方法的原文啊这些。神学院在讲道法上教我们一样东西，不是怎么解经，也教这些哈、结构等等。他教我们说，要让神的道穿透你自己，然后讲给会众 ，penetrate through yourself， 让主的道穿透你自己，然后讲给会众。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传道的人，你自己要知道你讲的东西你是经历过的，这些东西不可能每句你都懂了，你都完美了，不可能。传道人我们也在学习，但是起码你不能够讲一些自己大概是这样子吧，我猜可能是这样子。读得到你自己领受了理解了不够，你才去实践，中间领受了包括实践以后再教导弟兄姊妹。其实弟兄姊妹也听得出来，你不一定是传道人，你是在小组在读书学上带领查经的，你领受过的跟没领受过的非常不同。我说一个秘诀来让你判断，如果那些带查经的人只是告诉你第几章第几节在哪里查什么书哈，那些都叫照本宣科，那个讲到对你可能有帮助，那你自己好好去消化，就像给你一块肉你自己去好好去咬。但是有一种像给你一些告诉你他 领受一段经文以后，他告诉你这段经文怎么样关照他，怎么样被主得着，然后有一些些见证出来，然后告诉你这个道是他领受过的，然后也盼望应用在弟兄姊妹生活当中。你应用的时候也不是被他责备的，而是哦，原来这个道可行，他经历过了，我也被激励去遵行，这个就是好的在查经。你关照的时候也是自己被关照的时候悔改。有一个弟兄在我们那里带的非常好的查经，讲到婚姻中间神的道怎么关照他，非常好。我那天听的时候，他自己有一天很愤怒，回家的时候一脚踢过去，把一个包发火了，把一个包踢过去以后，结果那包里面有圣经，把圣经踢裂了。哦，这个弟兄跪下来啊，把这个圣经后来就放在他家里，就放在那里，让全家让他自己都提醒，这个圣经是被他踢裂的，就放在他家里做纪念。这个纪念就提醒他的罪，发怒发火在家里面前。第二个一脚踢过去，然后把圣经踢裂了。他那天带查经的时候，讲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就在查经中间一讲到自己怎么样被主，自己里面的刚硬骄傲，怎么样性情上的东西被主雕刻塑造。我那天听他在查经，是我们一个小组查经的弟兄，感谢主，这就是好的带查经的方式。除了解经严谨以外，现在解经准确不是太难了，但是圣经穿透你自己，教化了，在用在弟兄姊妹身上，这一步也从来都是艰难的，不是过去容易，从来都是艰难。但是或许过去的人在这块花多一点的时间，今天的人或许这块需要花功夫。就在话语上，顺服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在爱中顺服，做主的门徒，我们要顺服主，这是一生操练的。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可惜玛利亚在那里，在肉身中间，主耶稣也希望苦杯能够拿去，但是他没有，他顺服了主，走上了十字架。今天我们在世俗化的时代当中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紧紧跟随的是基督。太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分心，在北美有财富，在一些地方有地位，有些地方有子女，子女本来是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要好好管教，可能价值观受影响，我们也追求世俗。有些人说很卷啊，在加州很卷，我不知道拉斯维加斯卷不卷。我的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牧会，后来他去了加州牧会，没多少年就又回到中西部。我告诉他，我曾经告诉他我们芝加哥北郊很世俗，他说他去了一个地方，加州的地方，他说比我们那里更世俗，高中生都在讲怎么赚六位数的价那个工资。我说有点早啊，他说那是了，不是说加州比芝加哥更世俗，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其他的法宝，过去的门徒跟随主不是比我们今天更容易。我们说在世俗化时代里面跟随基督艰难，那前三个世纪在罗马帝国的统治逼迫之下，难道就容易吗？斗兽场门打开的时候，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凯撒不是主，你就进去，这个选择没有比今天更加容易。但是今天的许多艰难包装在许多温水煮青蛙那种环境里面，慢慢腐蚀我们自己也可能认同的一些价值观，以至于教养孩子我们也会再继续提，将来很可能用一些资源来帮助你精英教育，让孩子更加优秀，这些都是慢慢我们自己价值观被腐蚀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主要保持亲密的 vital connection vital union 与基督联合，不但是加尔文在教义上强调的重点，也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你要想生命的成圣的果子，一定要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我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很遇到一些老传道人，我很想知道他一辈子40年50年侍奉主的秘诀是什么。遇到老圣徒基督徒，年长的基督徒在主里面40年50年，刚才遇到一位弟兄40多年在主里面，我还没机会采访，在主里面40多年了50多年了，一定有秘诀的，他还在主里面的，而且追求的，有人夸他一句他都哦，不要再夸。在这里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主也不断的修剪我们，我们谦卑问自己，哪些地方是主修剪我，我们要常常思想他的话是否藏在我里面。我里面就像第一堂提醒大家，你当奉献，当你侍奉主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喜乐的变卖一切，不是说你都去传道人，你当你向主委身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喜乐和荣幸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对救恩的了解，那个宝贝我们可能没有看得那么宝贝。如果今天也是我们对主的道开始慢慢的忘却了，慢慢淡忘了，哎呀，这是应付嘛哈，就不灵修好像心里过不去啊，没有那种恋爱哈，那里面很想看他的信，很想读主的道，那个东西如果淡忘了，就像今天第一场诗歌一样，求主来复兴我们过去曾经有的那种火热，追求主，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神的道上我们没有顺服， 没有 去遵行遵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为什么不愿意遵守了？如果你这个周末做这些思考，主人你一定会这一类思考，主一定会帮助你，而且我肯定的说，你这样的思考，主一定会说，主一定会在某些方式上帮助你。孩子，你在哪里需要成长？我的门徒，你在哪里需要成长？神一定，主耶稣一定会这样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藏在他的爱中，然后多结果子，父就得到荣耀。所以一个生命成长丰盛的基督徒，天父得到最大的荣耀，这是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共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给弟兄姊妹在午后午餐后仍然有这样的专注，因为我们的心渴慕你。主啊，愿主你自己加添我们心力，在这明天继续来殿中一起朝见敬拜你的时候，来继续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与主常保持亲密的关系，无论我们年迈我们年轻，主啊，都求主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圣灵焚烧我们，炼尽一切的渣滓，一切的邪情私欲，让然主你自己美善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彰显，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奉耶稣名求，阿门。